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11号，礼拜四。就今年呢，正式进入了倒数三周哦，就是过三个礼拜，就是明年的1月1号，就是元旦当天。那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规划好，就是跨年要去哪里玩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流感的部分呢，在12月底，然后一直到过年之前呢，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升温的。那尤其像是现在哦，已经开放施打公费的流感疫苗，那其实也有蛮多民众就是意识到疫苗的重要性嘛，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有去施打。而根据卫福部疾管署呢，他们之后再考量接种的需求。那目前呢，台湾的公费疫苗存量只剩下了 26.8 万剂，所以说呢，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采购，就是在采购 13.1 万剂疫苗。那预计呢，在12月下旬可以配送到位。那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在东北季风报道之后呢，因为气温开始下降哦，那在上观察到，现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其实大部分的乘客呢，大概只有一半左右是有戴口罩。那显示呢，民众其实对于平常这一些传染疾病的警觉性并不高哦。那预估呢，流感疫情在本周可能就会提早的升温。不过呢，其实流感疫苗啦，它其实打气现在还蛮旺盛的。像是从流感季开打以来呢，截至12月8号，台湾已经施打了600多万人次。那另外像是施打率最高的前三个县市呢，分别是高雄市、彰化县还有宜兰县。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哦，往年接种率比较低的台北市跟新北市，那今年分别达到了 94.8% 以及 95.2%， 那就显示了，其实现在加接种疫苗的意愿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根据接下来的这个前几个礼拜哦的这个类流感门急诊人次呢，到底它的整体状况如何？那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哦，从11月30号到12月6号，也就是今年的第49周，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呢，达到了8213人次。虽然说每一周比起来是呈下降趋势哦，但还是有新增一些流感并发重症啊，还有死亡的个案。那目前根据实验室的监测资料显示哦，在社区内流行的呼吸道病原体呢，主要还是流感病毒。那比较常见的有像是 A 型 H3N2， 还有 B 型以及 A 型的 H1N1。 好，所以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流感还是要注意。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到一些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哦，那最好还是戴个口罩啦，可以比较保护自己。而新冠疫情方面呢，那新冠的部分哦，虽然说它跟流感比起来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呢，其实疾管署啊，从11月12号开始也有增加提供不同制程的疫苗。那目前新冠疫苗的累计接种呢，也来到了大概151万人次，所以看起来啦，还是有蛮多的民众朋友们也有顺便去施打新冠疫苗。那像是这个今年10月份开始哦，其实还是累计了41例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那其中有5例死亡，而且重症的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居多，还有慢性病史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的。那总共有 95% 的死亡个案呢，是没有接种本剂的新冠疫苗。那虽然说全球近期哦，新冠病毒的阳性率呢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只有非洲区是呈现上升，但是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要是不小心感染到的话，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弱的老人家和小孩子呢，还是有机会会发展成重症哦。所以说，如果是属于所谓的高危险族群，或者是你最近呢可能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场所去工作，那最好呢，你是属于公费接种对象的话，就是赶快去进行接种哦。好，那除了台湾的流感现在还在就是流感季的流行期之外哦，那像是邻近国家，比如说日本啊、韩国还有中国等等，那这些国家的疫情呢，流感疫情也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尤其像是日本呢，今年的疫情有提前升温的倾向哦。那所以说，如果你最近刚好要去日本玩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啦，出国之前呢，应该要去施打疫苗。那不过呢，如果你是为了出国而去打疫苗哦，那可能要稍微算一下时间，因为通常呢，疫苗是在两周内才会产生保护力，所以如果你比如说我可能元旦要出国好了，那其实你现在呢，差不多就可以去施打疫苗，那最晚最晚应该就是下礼拜四或是下礼拜五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保护力咯。好，那以上的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保护自己啦。那如果说你出国前还是会担心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传染病啊，或是当地的一些状况，其实可以直接上外交部领事局，他们有一个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那无论是当地的一些可能像是传染病的疫情啊，或是可能政治上战争上的这些安全事项，那你通常点进去就会看到哦，就请大家出国前做好这些安的准备，那这样子才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咯。
Thank you.
是来自于 Maroon 5的作品 Maps。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跨年嘛，那不知道大家就是今年规划要做什么呢？其实我去年过得比较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哦，可能以往吧，我都是跟大学同学，然后可能约在某个人的家里，那也是没干嘛，就是煮个火锅啊，然后玩个游戏，然后一起看跨年烟火的直播，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呢，因为去年呢，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忙，有自己的事情嘛，所以我去年没有去跨年。只是呢，后来哦，我就在家里，然后跟我室友两个人，我们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两个就自己煮火锅好了。所以是一样，就是煮了火锅啊，然后看了跨年烟火的直播。后来呢，我们就大概跨完年之后，就想说，诶，好像有点睡不太着，然后他就问我说，还是我们干脆直接去总统府升旗好。所以呢，我今年的跨年啊，对我来讲比较特别，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元旦当天，然后到总统府前面，就去看那个升旗啊，还有看他们的元旦第一天的一些新年典礼。那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哦，就是他有很多的表演，那有像是好像展示了就是台湾出去比赛，然后有得到冠军的服装设计啊，还有一些台湾传统的布料织料，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展示的走秀。那另外呢，还有看到一些运动的选手，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少棒队吧，就有看到这些选手们在这个典礼当中，就是算是一个游行啦。好，那总之呢，不知道大家跨年会怎么过，就我觉得去看升旗其实也蛮不错的，可以看到一些还蛮有趣的表演，那一起升旗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啦。不过呢，除了每年元旦总统府前都会升旗的这个典礼之外哦，那在年末就是跨年当天12月31号当天，大家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各地哦，无论是各地方政府啊，或者是一些民间，也都会办一些跨年的活动，那主要就是演唱会啊，还有放烟火等等。那以台北来讲呢，最正番的，应该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01的烟火秀。好，那今年101的这个烟火秀呢，也是会有一些特别的主题设计哦。那不过呢，因为每年啊要去欣赏101烟火的人当然就会非常多嘛，所以说呢，其实他们也有推荐几个，除了101附近之外，你可以在一些河滨公园啊，或者是这个步道上的观景平台，那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欣赏到101的烟火。那根据101董事长贾永杰还有推荐说，就最好了是在北方跟东方，就这两个方位呢是最推荐的观赏角度。如果说要具体的地点哦，有像是北方朝南，诶，你可以到国父纪念馆，或者是松山文创园区，还有市府路的周边，那它距离101市中，然后视野也相当的开阔。而如果说你往东方走哦，可以选择像是信义路五段沿线的公园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到象山步道，它的观景平台呢也算是蛮有名的，你可以去欣赏101跨年烟火的这些地点。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他所推荐的、哦、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不想要出门人挤人，你只想要在家里好好看烟火的话，那当然呢，你是可以直接看电视的直播，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找北市宣传局，它有一个即时的影像哦。那你可以找象山看台北 4K 即时影像，那这个摄影镜头呢，它是一年365天都设置在象山哦，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象山的台北风景啊。那当然在元旦在跨年当天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摄影机去看到整个烟火，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好的，那除了像是烟火是可以蛮可以欣赏之外，今年呢在101附近的一些跨年演唱会也其实也是蛮精彩的、哦、而且不只是台湾的歌手，那也有像是来自于日本啊，或者甚至是韩国的这一些乐团还有音乐人等等。那如果说你跨年当天决定要去哪里，那你也可以到101附近呢，也虽然说人有点多，但还是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一些好听的音乐，那顺便呢就跟大家一起倒数，一起迎接我们的2026年咯。 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台北的跨年哦。那当然在跨年，就是12月31号到1月1号元旦当天呢，就是台北的捷运呢、基本上是不会停驶的，就是24个小时都可以搭到。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参加这些跨年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那尤其在一些人多的地方啊，很容易推挤啊，很容易踩踏哦。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小朋友，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好啦，不要带他去太人挤人的地方，就是在尽量安全的地方移动，这样子呢，才可以看得开心，然后也是平安的回家哦。好的，那总是叫大家平安回家，就是身体健康跟平安是很重要啦。不过呢，讲到这里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ไม่รู้ว่าเป็นอะไรคล้ายๆแล้ว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มอง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สวยงามกว่าเคยทุกครั้งฉันนอนก็ดูแปลกไปหัวเราะได้จนสุดทางนอกจึงสดใสทั้งวันฉันเห็นผู้คนมากมายไม่รู้ว่าใครต่อใครแต่ขวายิ้มมีกันมากันทั้งนั้นรู้ไหมว่ามันถูกใจรู้ไหมที่เธอบอกกันฉันเดีย
ว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就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啊，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跨年哦，啊，其实刚才少讲到有一个跨年的活动，应该也是蛮多人会去的，就是要去看日出，要去看2026年的曙光嘛。 那最常看的点哦，应该说就是迎接曙光的这个景点，在全台湾其实各个山上都会有，不过很多人应该都会去阿里山哦，因为有小火车嘛，也是蛮方便的。而且呢，像是今年哦，他们的阿里山林铁有一个观日列车，就是从昨天，就是12月10号呢，有开放预售。那如果说你想要到阿里山上去欣赏2026年的日出，就也许呢可以参考一下、哦、去搭这个林铁观日列车，就直接上去还蛮方便的。而另外呢，当然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就也有欣赏日出的点嘛，比如说像是在北部的话啦，有像是三貂角啊、鼻头角，还有台北的七星山之类的，就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欣赏到元旦的日出。而如果像是中南部哦，比如说刚才讲的阿里山，那有的像是合欢山、日月潭，那再下去的话也有像是这个台南的二寮，好像也是可以看到日出。而至于东部呢，有像是花莲的七星潭啊，还有台东的三仙台的，这些也是蛮有名可以看到日出的地方哦。而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把握日出的，就是新年的第一道曙，然后你想要在全台湾第一个地方看到的话，那你其实可以去查一个地图哦，就是台北市立天文馆呢，他们没制作这个日出曙光地图。那不过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2026年的时间哦，它目前还是2025年的版本。好，那我参考一下2025年的曙光哦，他说的这个日出时间呢是早上的6:38，这里呢这个日出时间指的是太阳的上缘接触地平面，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本人哦。如果说呢你是想要看到第一道光，就是第一道曙光的话，一般来讲啦，应该是在他说今年是6:13，就是民用曙光的日出时间。那这个是平常地平线上还有地面景物呢可以看到新年的第一道光。好，总之呢，这个由天文馆所制作的2025年元旦曙光地图，它就会标示说，在新的一年，元旦的第一道光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那你甚至可以查它上面的地图，就比如说我点开，可能在永和好了，它就会帮你找出说，在永和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几点的时候看到新年的第一道光。那如果说你想要特别去欣赏日出，或者是呢？你没有想要特别的去欣赏，但是想要在你家的顶楼也来欣赏一下新年的第一道光，那可能也可以去查一下，2026年第一道曙光是什么时间，然后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咯。
Yeah.
首歌曲是来自于 One OK Rock 的作品 Be the Light。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跨年，关于元旦嘛，那其实还有很久哦，而且呢在元旦之前呢、就还有一个节日，而且今年呢这个节日是有放假的哦，就是12月25号圣诞节。那当然呢我们的国定假日是叫做行宪纪念日。总之呢大家最近哦应该有感受路上其实有一股圣诞节的气氛。那像是我们公司附近啊就是有一间站前的星光三月。那反正它每一年呢就大概12月初就摆一棵很大的圣诞树。而且呢我每次下班都会经过啊，然后会看到有一些应该是外国观光就会在那边拍照哦。好，反正就是还蛮有圣诞节的气氛。虽然说呢台湾不算是被西方宗教影响很深的国家哦，应该说我们主要啦应该还是道教比较多，那虽然说也是有基督教徒的朋友呢，但基本上大家应该还是会过比较中华传统的节日嘛。所以说呢圣诞节啊其实在台湾可能比较像是有点像偏商业的节日嘛，就大家比较不会做一些宗教性的活动，可能都是过一些比如说圣诞节交换礼物啊，或者是圣诞节去聚餐，就是有一个理由可以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啦。不过呢在欧洲哦，在欧美国家圣诞节就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讲呢就像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一样，他们在圣诞节到这个元旦就这段期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段非常长的假期。那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你可能比如说工作的地点好了有跟一些欧美的公司有联系，那可能最近哦就会发现说哦他们应该差不多要开始准备放假准备休息了，因为就快要圣诞节了嘛，就快要迎接他们的新年假期。而想到外国就是欧洲的圣诞节哦，他们也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俗，那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呢也就是每年欧洲的一些国家哦都会举办节的市集。而讲到欧洲圣诞市集的历史呢，其实应该大多啊都会说到它最开始呢应该是来自于中古世纪晚期的德国还有奥地利。那最初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哦他们为了迎接冬季的来临就会在广场上呢举办非常盛大的市集。一开始呢都是贩售一些民生用品，就是要度过冬天的这一些比如说可能棉被啊或是一些食品饮料等等。而在后来哦这些市集呢也慢慢融入了像是基督教的圣诞文化还有他们当地国家的一些习俗等等。而除了德国还有奥地利之外哦之后也慢慢发展然后扩及到其他的欧美国家，那渐渐的呢也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节庆活动。那就连台湾哦我们每年圣诞节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还有市集，那比较有名的以北部来讲啊有像是新北市新北耶诞城，还有像是我记得中山站它就会有圣诞市集哦，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好的，那回到了欧美国家的部分哦，反正呢每次到了11月跟12月这些欧美国家他们都会举办很多盛大的这些圣诞市集。那除了是跟往年不太一样，就以前是贩卖民生用品嘛，那现在呢也不太需要在圣诞市集卖哦，所以说有很多都是贩卖一些比如说手工艺品啊小饰品等等。那有一些很有圣诞气息的可能就是圣诞水晶球啊还有小木屋等等。而至于食物的部分哦也是非常非常有圣诞节的气息，像是很有代表性的姜饼跟像是德国香肠面包以及像是热红酒也都是在圣诞节当中呢会出现的美食会出现的料理。那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热红酒哦，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它算是饮料吧，应该算是饮料啦，就是呢它是随着异国文化的融入然后才慢慢开始传到了台湾嘛，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也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喝到这项非常特别的饮品。 那这个热红酒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呢，这个热红酒啊，传说中来讲呢，是来自于欧美比较高纬度的地区。那讲到纬度地区呢，诶，一定冬天就是非常的严寒嘛，所以呢他们就习惯哦，在天冷的时候会用酒精来取暖，自然而然呢就诞生出比较温热的调酒。而这个热红酒啊，它里面除了红酒这个是当然会有的素材之外，那也会加入一些其他的佐料，比如说像是蜂蜜啊、砂糖，还有肉桂、香草等等。那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吃水果的话，也会加一些水果的果实哦。如果说讲到热红酒啊，它的历史呢，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西元1500年之前。那当时在欧的僧院，有一些僧侣呢，他们就会使用肉桂、还有肉豆蔻以及柑橘皮等等，这些用作香料，然后来做调酒。后来呢，就渐渐成为欧洲冬季的时候，他们会必喝的饮品。而如今呢，热红酒啊，其实也演变成在圣诞节其中一个非常应景的美食哦。那如果大家可能不需要出国，你到台北的一些圣诞市集，那可能可以在某些摊位上啊，喝到非常道地的热红酒。而且呢，其实各个国家啊，他们也有发展出不同的特色哦。就冬天呢，不一定要喝热红酒。例如说，有一些国家，像是英国，他们就会用苹果酒就来代替红酒。而像是德国跟奥地利呢，他们也会加入其他的酒类，比如说莱姆酒啊，就是加入这个调酒当中来提升它的风味。而如果说要讲到最最最传统的这个热红酒哦，那其实也是非常严谨的，他们有一个很传统的食谱。首先呢，热红酒啊，其实也是欧美国家他们在冬季任何聚会当中，其实都会去准备的饮品嘛。那通常呢，因为就是要准备给就是来参加 party 的这些人嘛，所以通常一次呢就是煮一大锅，然后再分装在马克杯里面。而如果说要讲到最经典的配方呢，哎呀，首先哦，就是先准备好红酒，那其他的呢，有包括了像是肉桂、还有丁香、香草以及柑橘跟砂糖，那这些东西都混合之后呢，就再来以慢火加热，最后呢，再用少许的香料来做点缀，可以营造出嘉年华一般的气氛。那许多店家呢，还会放入像是橙片啊，还有苹果丁以及八角的装饰，就是增加这一些酒的风味哦。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在圣诞节也稍微来应景一下，就是喝一杯热红酒的话，那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呢，除了热红酒，其实各个国家他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也会根据当地的习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料理嘛。比如说像是法国，他们有一个蛮特别的甜点叫做国王派，它是一种千层派，那在层次丰富还有酥脆的派皮当中呢，会包裹着浓郁的杏仁奶油内馅。而且呢，在这个派里面啊，非常的有趣哦，他们会在国王派里面呢藏一只小瓷偶，那这个小瓷偶在法语里面叫做蚕豆，没有错，就是蚕豆症的那个蚕豆哦。总之呢，他们在耶诞啊还有新年的这个传统习俗当中，法国人呢就会吃这种国王派。那为什么要藏这个小瓷偶在里面哦？意思就是说，我拿到了这个派里面，它里面是有这个小人偶的话，代表说，我新的一年可以当国王，就是会有很好的运气。好，那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习俗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咯。那接下来呢，要迎接圣诞节的这个假期嘛，那我想大家来，有些人啦可能会有一些聚会的活动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啦，你可以在家里就是自己买个蛋糕啊，自己在家里过圣诞节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刚好到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 就是关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就是专线02-2321-0166或搜索关人社服。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嗯、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添增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邱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这是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跨年、关于圣诞节的话题哦。那当然根据每个国家的习俗不同，诶，他们就会有做不一样的活，或者是吃不一样东西。那当然呢，在跨年的这个部分啊，诶，其实也有一些国家哦，也有一些蛮特别的小小的习俗。那像是台湾呢，诶，大部分人哦，可能就是去，比如说看演唱会啊，或者是看个烟火之类的。而像是在其他的可能欧美国家好了，因为这个元旦1月1号呢，就是对他们来讲啊，是真正的新年哦，所以说有一些传统的习俗又更多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在半个地球以外的西班牙哦，那他们就跟大部分的欧美国家一样，每逢这些年末年底的时刻呢，就会开始进入一连串的节庆的气氛当中。而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算是风俗哦，就是呢，我们台湾人呢、啊，在农历过年的时候就会封一样东西，就是刮刮乐嘛。那西班牙人也蛮像的、哦，他们在年末的时候呢，会开始很封乐透，因为呢，其实每一年的12月22日，就是西班牙他们的乐透开奖的日子。那在这一天呢，是奖金最高的乐透、哦、会在这一天开奖。而且呢，说起了这个乐透啊，其实和西班牙当地的抗战历史有一点关系。那打从19世纪初期的这个拿破仑他的战争哦，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西班牙又经历了像是内战的时期，而为了筹措这个军费，战争要打仗要钱嘛，就是要的钱哦。那为了来筹钱呢，诶，其实乐透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筹钱的方式，所以说呢，这样子的活动哦，也从当时一直延到现代。而至于圣诞节呢，作为欧洲的传统节日，那他们当然是大肆的庆祝嘛，就像刚才有讲到的，比如说欧洲的圣诞市集啊，还有吃一些当地的圣诞料理。 而在的跨年哦，那虽然说西班牙人他们会稍微的就是比较冷静一点点，那他们是比较没有那种大型的烟火秀啦，不过他们会在首都马德里的这个太阳门广场上会有灯光雷射秀。不过呢，他们还有一项更特殊的跨年习俗哦。那大家猜猜，诶，是要吃什么东西呢？没有错，就是吃葡萄哦。他们会准备好总共12颗已经剥皮而且去籽的葡萄。那随着跨年之前的12声钟响，每一声钟响呢，吃一颗葡萄。而等到钟响结束，那我也把葡萄都吃完，就也带新的一年到来。而且据说呢，如果可以刚刚好把这个时机抓在12声钟响，刚好吃完12颗葡萄吧，那我在新的一年呢，就会过得特别的顺利哦。好，其实还蛮有趣的，这个是西班牙他们跨年的习俗。而再来呢，像是一样在欧洲国家哦，在北欧的丹麦呢，他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那这个习俗可能在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华文化里面看起来会觉得哈，为什么要这样子哦？那丹麦人呢，他们在跨年夜的一个习俗啊，就是要砸盘子。那在哪里砸盘子呢？会在邻居还有朋友的家门前来摔盘子。而第二天早上哦，谁家门前的盘子碎片越多，也就代表哦，其实那一年呢会越来越幸运。不过呢，因为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习俗啦，所以说如果是现代来讲，住在都市啊或者是公寓里面的话，就不太会再实施这个传统哦。那另外呢，丹麦还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习俗，那也是在午夜时分的时候会来实施哦。他们呢会在午夜时分跳下椅子，就象征着在12点整呢，我正式的跃进新的一年。那这个动作呢，不仅增添了庆祝的气氛哦，那也让人们在新年来临的时刻呢，感受到啊，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好，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的，算是他们跨年夜的习俗。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居然是要摔盘子。那看在台湾人来讲，应该会觉得岁岁平安啦。所以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动作呢，真的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好了。那他们呢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跨年活动哦。那像是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每一年的年底12月31号呢，都会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那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看的就是水晶球的降球仪式。而这个仪式呢，从1907年以来，每一年的年底12月31号都会举行，那就是象征着要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呢，其实也成为了全球最具有代表性的跨年活动。那如果大家对于美国的这个降球仪式，你对于纽约时代广场的这个降球它非常有兴趣的话呢，我记得哦，它好像每一年也都会有直播，就大家在跨年当天可能可以去找一下我的这个时代广场时报广场哦，那就去看一下他们降球的这个跨年仪式。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各个国家真的都有不一样的跨年的活动啊，跨年的习俗等等。那无论你在元旦当天哦，就有没有要出国玩，那即使没有也没关系啦，你还是可以透过直播，就现在直播蛮流行的嘛，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他们跨年时的情况。而且因为跨年的时间其实时区不同都不太一样哦，所以说搞不好你在台湾跨完年之后呢，等一下可以去其他的国家跨年哦，就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希望大家呢可以以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情来迎接我们新的一年，迎接2026年咯。 首歌曲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就是玛丽亚凯莉每一年在十二月份，也不光是十二月哦，可能十一月份就开始解冻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非常提早的聊到了一些跨年啊还有圣诞节的话题，因为如果说还没有开始规划的话，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可以规划一下你要去哪里玩哦。而接下来是接近年末，那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在收尾一些可能今年的比如说工作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嘛，那其实有一些东西呢会在年底比如说可能使用时间会截止哦，那就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年的朋友，那他们在今年呢有领取所谓的这个文化币，那2025年的文化币呢使用期限即将在12月31号截止，如果说呢你是符合文化币的领取资格，或者是你已经领取了但是还没有做使用，那特别提醒青年朋友们哦，可以赶快到文化币的这个 APP 上来去做领取，而且在年底之前也赶快发挥它的效用哦，就鼓励大家可以把点数花光。好，那文化部呢，文化部发行的这个文化币哦，它可以用在蛮多地方的，比如说像是书店或者是出版业，你可以去购买书啊，还有一些我记得文创商品好像也是可以使用。另外呢像是年轻人最喜欢的看演唱会啊，就是流行音乐或者是表演艺术以及文化体验等等都可以来做文化币的使用。那当然呢去看电影的话一样也是可以来做这个文化币的这个折抵哦，所以说如果家里有一些青年朋友你有收到文化币或者是你符合这个领取资格的话呢就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哦，赶快在年底之前呢把它使用完毕咯。好的，那还有一点时间哦，刚才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跨年的活动嘛，那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在台湾也算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一个小小的跨年活动，那这个活动还蛮好笑的，就可能听乍听之下会有点荒唐，但是呢又觉得莫名的很热血。首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哦，是蔡明亮导演的电影《爱情万岁》，那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啊其实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剧情，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啊、那最后一幕呢就是由杨贵妹所饰演的中古屋销售小姐，她独自一人呢就坐在尚未完工的大安森林公园，她坐在这个长椅上哭了长达7分钟，那这个画面呢堪称是台湾国片影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幕，那刚好他在这部电影呢在1994年的时候上映，所以到今年跟去年的跨年时间呢是刚好是这个上映的第30周年。好，那总之呢反正就是有这部电影的经典画面啦，那去年呢就有一些网友他就提议说那我们干脆就学这一部电影，就是他办了一个活动，他在 FB 上面用那个办活动的功能就举办一个活动叫做在大安森林公园一边哭一边跨年。那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开玩笑，想说啊就是什么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嘛，结果居然不是哦，其实呢有超过7500名网友他在这个活动里面按下了有兴趣，那其中800人呢按下了会参加，而最后呢到底有几个人参加哦，那今年初呢我就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我就看到有些人在这个社群上他就放了就真的很多人去大安森林公园，然后真的跟电影一样一边哭一边跨年哦，好，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居然是红到海外，连像是 CNN 啊还有 BBC 这些外国的媒体呢都关注了这样子的活动，那其中呢像是 CNN 哦就访问了曾经到大安森林公园就是一边哭一边跨年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民众，那其中有一位陈先生表示哦，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你可以尽情的哭泣，而且人们呢会过来安慰你而不是对你指手画，而另外一位先生则表示哦，其实人们呢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呐、啊，那有些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而原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呢，因此而建立了联系，让他非常的感动。 那像是这个活动啊，它原本是一个纯属玩笑，结果最后呢，就是很多网友表示有兴趣哦。而这个活动啊，也从一个小小的玩笑，变成了它获得了这个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的协助举办。那不仅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播放了《爱情万岁》这一部电影，那也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蔡明亮导演，以及这部电影的原班人马，像是杨贵妹还有李康生一起聚集在现场哦。那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就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也不算是习俗啦，就是一个小小的活动哦。那至于今年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在大安森林公园一边哭一边跨年呢？我最近有看到社群上有人在揪这个活动了，那搞不好今年也会有，大家就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年末，就是圣诞节跟跨年嘛，就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活动，还有他们的新年跨年的习俗。那就祝大家在跨年的时候呢，也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然后以比较愉悦的心情，以比较轻松的心情呢，来迎接新的一年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哦，就这几天因为我们的地球比较不平静哦，像在台湾呢，在花莲啊，还有在日本青森都有发生地震，那接下来这几天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余震哦，就请大家注意跟小心。而如果说你刚好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这几天呢有规划去日本游玩的行程，那最好啦，在当地哦可以下载他们的一些就是防灾资讯的 app。 那日本政府观光局呢有推出一个 app， 你可以搜寻 safety tips， 那这个是提供给旅客下载的，然后也有繁体中文可以做使用，就随时注意当地的警戒跟警报资讯等等。而如果说你在国外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也要记住我们台湾外交部领事局的就是有一个国人的求救电话，紧急的时刻呢就可以利用这一支专线来去做求救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就明晚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